弟兄姊妹平安，看见我们可以多几个人敬拜了，我们就更好了哈。我们盼望早日这个疫情能过去，然后我们弟兄姊妹能够在一起敬拜，一起在主里彼此相交。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来到你面前我们欢欢喜喜，求你继续的来赐福我们，带领我们的敬拜，来与我们同在，在敬拜当中，祝你在宝座上得到你当得的敬拜和赞美。我们你的儿女也愿意聚集在一起，主，我们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我们来把你所当得的荣耀敬拜和赞美归给你。愿你在我们当中来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保护我们，使越过一切人的软弱和仇敌的网络，使我们在你面前的敬拜能够被你所纪念，也显出你的同在。我们这样祷告祈求仰望交托，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继续讲约翰福音，我们今天讲的是15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这是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三节经文。主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那么这段经文呢，有一些歧义的，但是呢我不觉得有什么歧义的，但是呢我们这段经文给我们是很大的一个安慰的，也是在我们属灵的生命的前进的过程当中呢，是一个极大的安慰的。当我们听到彼得告诉我们说我们在百般试炼当中的时候，你不要以为发生了什么稀奇的事情，因为我们基督徒通常有一个什么误解，觉得我们有了耶稣我们就可以凡事顺利，这也是很多不信主的人对我们的误解，他不能够看到我们生命当中是生活当中所经历的一些艰难，他觉得说你都信耶稣了，你怎么还能有这么多这样的东西呢？按理来说你们信耶稣的应该好像我们过年的时候说拜年说的话，万事如意，一帆风顺，但是你们并不丰盛。所以今天的经文呢，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使我们可以正确的看待我们生命当中所经历的一切，并且我们能够去靠着主能够得胜。我们首先看第15章的第一节，讲到了一个修理者。主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主耶稣说他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也就是说他不单是这个葡萄树的这个主人，他也是管理这个葡萄树的，他叫栽培。那我们讲到栽培这个词的时候呢，我们首先要讲真葡萄树。主耶稣说他是真葡萄树，真葡萄树这里强调的是真葡萄树，我们都很平常，葡萄树嘛，有的弟兄姊妹家里边住着葡萄树，种着葡萄树，但是主耶稣说他是真葡萄树，这里表明这是个确定的，毫无疑问的，他是个真正的葡萄树，这是毫无疑问的。也就是说这棵葡萄树一定会表达出来葡萄树的本质的，那就是结葡萄嘛，对吧？一个葡萄树是不是葡萄树，关键就看它结不结葡萄。我们多伦多有很多时候呢，我们在家里边后院呢，我们会长很多野葡萄树的。我暂且称它为野葡萄树哈，因为它告诉我是野葡萄树，看起来很像葡萄树的，但是它结出来的葡萄呢，样式都很像的，叶子也很像，只是那个葡萄呢，只是有黄豆粒大小的。我觉得这个就不能叫真葡萄树了，我们可以全切的称它为野葡萄树，但是能不能吃我没尝试过。那么主耶稣这里告诉我们说它是真葡萄树，不单表明它是确定的是葡萄树，而且这还会结出什么，结出葡萄来，以表明它是一棵葡萄树。我们中国人讲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一溜就看出来了，你是什么树，你这个树的本质是什么，就看你结什么嘛。你结苹果你说我是葡萄树，那肯定不行，你说你是葡萄树，那你就结个葡萄出来给我看。主耶稣说他是真葡萄树，他真的结出葡萄来。还记不记得主耶稣对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怎么说，你们谁能指出我有罪呢？ 它结出来的不是罪的果子，它结出来的是义的果子，没有一样不符合律法的。因此他说它是真葡萄树。而神呢，是这棵真葡萄树的栽培者。栽培者呢，这里边这个栽培呢，它不单表明是栽，也表明是培，这是两个动作的。那么也就是说，这个葡萄树所需要的一切的事情，那么这个父神呢，都可以保证这个葡萄树呢成为一棵葡萄树，因为他栽的就是个葡萄树，而且他的栽培呢，使他能够表达出来，让人看出他啊是个葡萄树，这就是栽培者所要做的事情。那么同时呢，也表明了主耶稣这个真葡萄树呢，他要对这个栽培者的一个完全的顺服。那么当我们讲到了说葡萄树和栽培的人的时候呢，圣经里边有一段非常美好的话语，可以完全的表达出来这棵葡萄树和这个这葡萄树哈和这个栽培者的关系。但是呢，那里边讲的不是主耶稣，他指的是谁呢？就是先知界的以赛亚先知所说的以色列，就是什么？就是耶和华神的葡萄园，就是他的葡萄园。所以耶和华神呢，也在栽培什么？也在栽培以色列这些葡萄。那么我们看这栽培者到底做了什么呢？那么我们看以色列这个作为耶和华神的葡萄园发生什么事情呢？是否像这真葡萄的一样呢？我们看以赛亚书第五章的第一节到第七节，这里说，我要为我所亲爱的唱歌，是我所爱者的歌，论他葡萄园的事儿。所以讲的是有关他所爱的，他所爱的啊，亲爱的唱歌，是这个他唱的歌呢，是一个爱者的歌，是讲这个歌里边讲的是有关他的葡萄园的事情。他说，我所亲爱的有葡萄园在肥美的山岗上。所以这个栽种者呢，不是随便的栽在一个地方，而是把这葡萄园栽在哪里呢？肥美的山岗上，也就是给他选了一个非常好的地方，以表达这栽培者对这个葡萄树的喜爱。第二节说，他挖刨园子，捡去石头，栽种上等的葡萄树。所以这里边有几个动作的，一个是挖，刨挖，他要做个园子，为了使这个葡萄树能够长得更好，他要把这个园子要把它整理一下子。整理好了之后呢，还要把石头捡走。我们都知道，我们种后院的时候都只要把石头捡走的，然后栽种上上等的葡萄树。它不是随随便便挖一个野葡萄就栽在那里了，它是要栽上上等的葡萄树，然后在园中盖一座楼，还要盖一座楼。盖一座楼做什么呢？你到乡下你就知道了，西瓜地那边都有一个什么，都有一个看西瓜的人家住在里边的，夏天他不走的。后边我们就知道盖个楼做什么，我们就知道那个西瓜地里边那个楼是做什么的。就是随时这个西瓜地有什么要求呢，他马上就会来的，有人偷他马上就会出来。所以哎，他一看哎呀缺水了，他马上就浇水，一看那野草长出来了，他马上就要除草。然后呢又凿出压酒池，造就压酒池什么意思呢？就当葡萄结出来的时候呢，把它变成美酒，变成美酒啊。然后呢，这就是栽培者所要做的工作。栽培者要做到一切这个葡萄树能够成为葡萄结葡萄一切的事情，他都要做。也就是说，这个葡萄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他一无所缺，栽培者全部都给他。为什么呢？因为他指望结好葡萄。所以栽培者呢，他是有个指望的，就好像我们种地一样，我们种地是指望什么？指望有收成。我们不单指望有收成，我们指望有好收成，对不对？我家太太呢，3年前的时候呢，她突然她想从事农业，她也买了，她都是花很多钱买那个organic 叫什么那样的种子，很贵的，从网上买来了。于是他就开始把它都种下去，那土啊，我头一次看我太太那手弄得黑黑的那土啊，把它捏啊碎啊，石头捡出去啊，然后又弄很好的那个东西，那个容器，然后把它放上，然后又钻上孔，然后又要它漏水，又要它透气，哇，做得好得不得了，把我们家阳光最充沛的地方全给了他们。 当然了，失败了，最后长得跟馅儿似的，最后都死掉了。但是作为栽培者，他做了栽培所需要付的一切的代价。当然了，他这个没有真正的从事农业的知识导致失败，这并不意味着他不尽心尽力。他作为栽培者呢，他尽心尽力了，但是他知识不够，所以失败了。但是这位栽培者，以色列的神，他是什么？他是一个完全者，是大能者，万有都是他借着他的话所造的。所以他所做的这个栽培的所要尽的责任呢，他是完全的，并且他有一个指望能够结出好葡萄来。他做了他一切所做的事情，指望能够结出好葡萄来，这就是叫栽培者。但是我们看以色列神栽培他出了什么问题呢？说指望结好葡萄，反倒结了野葡萄，糟糕了。种些是上等的种子，本来是想结出好葡萄，连压九十都做好了，你可见他的指望有多么的大。但是结出来是野葡萄，野葡萄我们都知道又酸又涩，根本就不能用的，做出酒就没法喝的。第三节他马上就说，耶和华人就说，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犹大人啊，请你们现今在我与葡萄园中断定是非。然后呢，他说好了，以色列人，耶和华神的葡萄园现在让你来说，说什么呢？我为我葡萄园所做的之外还有什么可做的呢？他说，以色列人，你们作为耶和华神的葡萄园，你们看我有什么事没对你们做呢？作为一个栽培者，有什么事情亏欠你们了呢？我没做到。就好像我太太某一天忘浇水了，以至于她枯干了，没有，耶和华神从来没有忘记浇水。耶和华神怎么说？他每天早晨都差派他的先知将真理的话语向他们宣讲，对不对？都按时从天上降下春雨秋雨，给他们有五谷丰登。我们读生命记的时候，我们就已经看到了这位以色列的神，当他告诉以色列人你要进到那迦南美地的时候，那里边简直是美得不得了的，让他们一无所缺，天也为他们效力，地也为他们效力，是他们一无所缺。所以耶和华神说，好了，作为栽培者，以色列的栽培者，他说，你告诉我，我有哪一样亏欠你，哪一样没有做到呢？致使你们这些我栽种的好葡萄，我付出这么大的工作，你们竟然结出野葡萄来。他说，你还想让我做什么吧？他说，我指望结好葡萄，怎么到结野葡萄了呢？是不哪个地方没做到吗？当然，耶和华神问以色列人这话的时候呢，这种问题呢，通常答案都是否定的，就是没有，就是耶和华神并没有在他作为栽培者上有任何一点的失责之处，没有哪一件事情他没有做到的。所以呢，这个问题呢就是这样的问题，还有什么可做的呢？没有，该做的都做了。我指望结好葡萄，怎么到结了野葡萄呢？怎么回事？这是在追究以色列人的责任。第五节他说，现在我告诉你们，我要向葡萄园怎样行。好了，如果栽培者他做了一切的事情之后，使这个葡萄园就是没有什么所缺乏的，作为他的正常的成长没有任何的缺乏的时候，他依然结出野葡萄的话，那么这位栽培者就要带出了一个结果。他说，我现在我要告诉你，你们的结果是什么？他说，我必撤去篱笆。篱笆呀，篱笆是保护的，就那些动物啊是不能够侵害的。如果你像我们那个有的家庭后院喜欢种园子的，你会发现呢，家家户户的园子下边呢都会用东西挡住的，用砖呐、用木头啊、用篱笆都挡住的，或者用铁丝网挡住的。为啥？怕松鼠进来嘛。如果你要做草莓呢，你需要把它整个的都罩住的。为什么？就是防止这些天敌来侵害它嘛。那么耶和华神说，好了，他做了他该做的一切，依然结出了野葡萄，那么耶和华神要把篱笆撤去，这是什么？这是保护，撤去了使他被吞灭。谁被吞灭？野葡萄。野葡萄没用嘛，吞灭。就好像我们家里种地，你种了之后你会发现这里边都不长什么东西，就把它都拔掉了嘛， 占那个地没用的。然后拆毁墙垣，使他被践踏。墙垣呢，就是墙啊，围墙，把围墙拆掉了，也没有保护了，所以任何动物都可以进来来侵害他。然后下边使他被践踏，第六节说：“我必使他荒废。”为什么使他荒废？没有用了，那也不都有什么用啊？然后说：“不再修理，不再除跑，不做，就是。”任他，你就这样吧，不再像以前要刨吧，除一除啊，松松土啊，浇浇水啊，再拔拔草啊，再捡捡石头，没有了，不再修理，不再除刨，荆棘棘藜倒要生长，我也必命云不降雨在其上，没有用，所以会有一个结果的，会有一个结果的。那么这里边呢，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作为以色列的栽培者，神和以色列之间的用这种在中东地区最熟悉的葡萄园摘葡萄这个比喻来告诉他们这个关系，并且向他们指明了以色列你现在的光景到底是什么。第七节，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看他就解释了这个比喻，就是以色列家。他说喜爱的树就是犹大人，他指望的是公平，谁知道有暴虐，指望的是公义，谁知道有冤声。所以作为葡萄树，他结出来的果子是什么？是葡萄嘛。我们都喜，你去买葡萄一定是喜欢买了好的葡萄，不愿意喜欢买那个野葡萄的。同样耶和华神在他们当中所栽种的是什么？是公义。但是在以色列当中长出来的葡萄是什么？是暴虐。耶和华神在里边喜欢的是什么？是公平，是公义，但是呢，那里边却充满了冤声，彼此欺压，而不是彼此相爱。所以由此我们就能够明白主耶稣所说的那句话，他是真葡萄树。什么叫真葡萄树？就是他能够完美的实现栽培者的旨意。所以耶稣在和那些文士法利赛人说，你们谁能指出我有罪呢？你们谁能够指出他有暴虐呢？你们谁能够指出他有冤声呢？相反，我们却在这位耶稣基督的身上看到什么？看到了公义，看到了公平，他结出了真正的葡萄。那么同样我们再看以赛亚书，还是以赛亚书27章3节到4节，尽管当时的以色列人充满了暴虐，充满了冤声，以至于以色列人最后结果是什么？被亚述人毁灭，最后被谁？被巴比伦人毁灭，因为神拆去了他们的墙垣，撤去了他们的篱笆，以至于把他们交在这些暴虐人的手里。但是耶和华神依然借着先知以赛亚告诉他们，到27章的时候告诉他们说，我耶和华是看守葡萄园的，我必时刻浇灌，昼夜看守，免得有人损害。那么这里讲到说，虽然他撤去了篱笆，撤去了这样的墙垣，使天不降下雨来，使他毁坏，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什么神要把他们撇弃，就是完全不要。因此我们就能够明白前边这里边所讲的这些不再修理，不再除刨，也是他栽培工作的一部分。所以这里边说不再修理，不再除刨，荆棘棘藜长起来，云不降下雨来，这并不是他把它撇弃了，而是任凭他，这是他栽培的一个步骤。那么接下来他就说，他说我依然要浇灌看守，免得有人损害。但是我们都知道，前边那也撤下篱笆也好，撤下墙垣也好，云不降下雨来，这都是从哪里来？从耶和华神来的，这是从耶和华神来的哈，不是来个狼把这个墙垣给摧毁了，而是耶和华神把它主动的撤掉了，篱笆耶和华神把它撤掉了，云不降下雨来，这都是从耶和华神来。因此呢，耶和华神说免得有人损害，这属于耶和华神的葡萄园，他可以任意的去带他，但是他不容别人去损害他， 因为耶和华神虽然可以任意待他，那是因为他良善，那是因为他和以色列百姓之间有个所属的关系，但是他不容别人来损坏。你说那巴比伦人不也是损害了以色列人了吗？杀了以色列人那么多的人，但是耶和华神怎么说？耶和华神，巴比伦人、加勒底人不过是我手中的一个杖，用来管教以色列人的。当以色列人学到了功课，被管教之后，他要做什么事情？他说我必将尼布甲尼撒这个杖把它折断。最后怎么样？今天巴比伦人在哪里？没了，是不是？所以耶和华这里说，免得有人损害他，不容许别人来损害他的百姓，但是呢，他可以借着周围的一切的事物怎么样呢，来管教他的百姓。那么接下来说，我心中不存愤怒。所以耶和华神即便是他拆去了墙垣，拆毁了篱笆，把任人毁坏他，水不从天上降下来，他依然不是凭着一个愤怒的心，他是什么？是爱心。所以我们说他前面所做的，对那个葡萄园结野葡萄葡萄园所做的一切，都是不是在愤怒中来做的，是在什么？是在爱的当中来做的，是也就是为了他的好处。这并不是说他没有愤怒哈。然后说，唯愿荆棘蒺藜与我交战，什么意思？就是前面所讲的，那个荆棘和蒺藜长起来的时候，就使这葡萄它的成长的环境呢就变得恶化了。耶和华怎么说？耶和华神说，这荆棘和蒺藜就是我的敌人。他说，我就勇往直前，把他们一同焚烧。把谁焚烧？把那些荆棘和蒺藜，就是那些挤压使那个葡萄不能够成长的、不能够正常成长的这一切的东西，他要把它焚烧。所以由此我们解释主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主耶稣说，他说我是真葡萄树。什么叫真葡萄树？就是他真的能够完全的实现栽培者的旨意，他完全顺服着栽培者，他能够真正的把耶和华神在这个真葡萄树当中的旨意完全实现出来，使他能够什么？按照神的旨意能够结出完美的葡萄来。然后他说，我父是栽培者。这也是主耶稣前面所说的，他说我只不过是个差我来者，我做他的事儿，我讲他的话。所以这里讲到了他完全的顺服。好了，主耶稣讲到了说，父是栽培者。那么这栽培者要做什么事情呢？我们看修理者的目的是第二节，他说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哎，这里边讲到说他是真葡萄树，但是他上面有很多的枝子，这个真葡萄树上长了许多的枝子，然后他说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这些经文呢在解释呢有不同的。那么我记得 Michael 牧师也给我们讲过的，他说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很多的枝子连在他的身上，那么有一些枝子呢是结果子的，有一些枝子呢是不结果子的。那么他说父呢要做一件事情，属他的不结果子的枝子怎么样？就把它剪掉。这里边要我们明白一件事情，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这个枝子呢是被修剪过的，但是依然不结果子了，被修剪过的，但是依然不结果子了，这样是怎么样？就把它剪掉。我们在家里种过地的，我们都知道的。我们这些剪这个枝子的时候，你去 YouTube 上面去查那小视频的时候，种果树的时候，你要丝毫不手软的。你知道不结果子的枝子通常是非常茂盛的，非常茂盛的。我看那些修剪那个枝子的人哈，比如说前阶段的时候，因为我们有两棵无花果树，所以我就上视频上我看怎么来养无花果。 我看那些养无花果树的人，他告诉我们第一个要重要的就是你不要吝惜，不结果子的就把它剪掉。最后剪的我都心疼啊，我看着我这么好的树，你把它剪，最后剪的很难看的几个枝子，他说但是你等秋天的时候我给你看，结满了果子，又大又红。我们这为什么还没结，那里结了，这个没结，这个我舍不得剪，那个呢因为它上面生虫了，所以我剪它剪的特别狠，于是它就剪了，结了一个果子。这个呢我看它很美好，你看长得多么的美好，我就舍不得剪它，最后一个都没结，长了一个小小的像小米粒那么大，然后就不再长了。那个就是我剪的结果。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这些他说凡属我，就是与这个树是连着的，但是呢它就是不结果子，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什么？这个枝子和这个树啊，它俩本质不同，也没有从那上面得到什么营养，它不结果子嘛。如果一个真正与这个真葡萄说真连接的，是一种生命的连接，真正的连接，它俩血脉相连的话，它一定会结果子的。也就是说这里说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它就剪去，这些呢只是表面上和它连接的，但是没有实际真正的生命的交流。因为如果真正有生命的交流，那么这个枝子里面所要需要一切结葡萄的这样的营养也好，本质也好，这个真葡萄树都会给它了。所以这样的呢，本来它就是不属于这棵葡萄树的，它跟这个葡萄树本来已经不是连着的，只是表面上把它连在一起了，实际上没有真正的连接的。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我这个手这个胳膊啊是跟我连着的，对不对？但是你会发现呢，我这胳膊呢就是我生下来就那么大，我生下来的胳膊这么长，哎，现在还那么长，这胳膊呢也不太能动，也不能拿东西，我这一晃嘛它就会晃着晃呢，但是并不能够实行这个手臂所有的任何一个功能。为什么？因为这个手臂里边所需要的营养素呢，生长素呢，搁我这里边得不到，传不过去。我大脑的信号所经过这个神经呢，传不过去，所以跟它是没有关系的，是断的。作为我们人呢，我们可以留着它，但是作为这真葡萄树上的枝子，主就要把它剪掉。这就是主修剪的一个工作，说凡结果子的。什么叫结果子的？就是跟着葡萄树真正有生命联系的，愿意从这个生命树当中得到这个本质的所需要的一切的营养，然后结出葡萄的。他可能结一个葡萄，可能结一个葡萄还不太好看的，那么主就做一件工作，要修理它。修理它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呢？干净。目的是要使这个枝子结果子更多，所以要修剪。修剪的目的是什么呢？要更多，但是结果是更多呢，就需要它修理干净。当我们看修理干净这个词的时候，我们就想起来主耶稣前边所讲的那句话。主耶稣讲的是什么呢？主耶稣给彼得洗脚，记不记得？彼得洗脚，然后彼得这个经文我好像选上了啊，这个后边再讲。那么这个干净的话呢，是指的什么呢？与主耶稣前面所讲那个你洗了之后你就干净了，这是同一个词的，我们后边再讲。这里边我们重点放在这个目的上面，目的是什么呢？这个修剪，修剪一方面把那些不属于他的假的拿掉，就是假的哈，要剪掉。另外一个呢，他要把那些真属于他的呢，要把它修理干净，目的是让它结果子更多。这是修理者要做的事情。如果我们对照以赛亚书当中所讲的，那么这位修理者，他当他修理我们的时候，你知道修理啊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剪呐，修理就是剪，就是剪呐，就是剪。而这个剪去呢是拿走，剪去就拿走了，扔在火里边就烧了。而这个剪下去呢，是把那些是为了目的使它能够结果子，把它剪掉了。 也就是说是这个葡萄枝子能够更加的发旺，它的生命更加的旺盛。更加的旺盛的表现是什么呢？就是结更多的葡萄了，对吧？如果你后院种了一个葡萄树，你喜欢结很多葡萄的呢，还是喜欢就结一串葡萄的呢？当然结很多葡萄的，因为这是葡萄树嘛。所以这位修剪者，他的目的，他无论怎么修剪，有时候修剪是不简单，修剪从来都不像我们去化妆啊，他像剪子，咔嚓咔嚓咔嚓要剪掉的。但是目的却让我们能够更加的干净，更结更多的果子来，也就是说能够结出真正的葡萄来，也就是说是神所赋予我们这个新生命的本质能够在我们的外边能够更多的显现出来。我们也可以说是什么，就是圣灵的果子吗？仁爱喜乐和平，是吧？温柔良善节制，就是这些果子就会结得更多。你想想看，如果我们里边有恶毒或者说是仇恨，使我们结不出爱的果子的时候，你知道上帝要做什么吗？他就要把我们的这个仇恨苦毒这个给它剪掉。但是你要知道啊，这已经在我们里面长了几十年了，假的时候我们不愿意假的，大家把它假掉。假掉为了什么呢？为了我们能够结出爱的果子来。所以我们要清楚这一点的时候呢，我们面对神的任何一次的修剪，我们都会非常的高兴。为什么？因为这是主在使我干净，使我能够结出更多的果子来。弟兄姊妹，我们里边太多的旧有的性情，就是在雅各书当中所讲的，我们里边的盈余的邪恶没有被对付过的，没有拿掉的。我们喜欢生活在这里边，以至于使我们那些属灵的品格呢，你活不出来的。比如说我们里边要有留下仇恨的这样的一个根的话，苦毒的恶根的时候，你爱一定出不来的，一定的，这是一定的。那里边都是恨嘛，都是苦毒嘛，都是记恨嘛，都是纷争嘛，哪里有爱能出来呢？好，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的第五节到第十一节，我们把这个比喻转到主耶稣讲这个比喻呢，转到我们今天的基督徒身上。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的第五节到第十一节，他说：“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这是主对他百姓所说的话。他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有管教啊，管教的时候就不是轻易的说：“我儿啊，不要这样，像以利一样。”“我儿啊，你不要这样。”管教那就是比较严重了。后边我们会看到下边那写的什么鞭打，会有鞭打的。那么这里告诉你，不要轻看主的管教，神会管教他的百姓的。就像前边所说的，他要撤去这样的篱笆，毁掉这样的墙垣，这就是他的管教。然后呢，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以灰心，也就是说当我们面对这样的管教的时候，面对这样的责备的时候，我们不要觉得哎呦完了。这是我们今天孩子的最大的问题，就是不肯受责备。我们今天很多的孩子是这样的，你不责备他吧，他就哎呀不得了，用我们的家乡话说就叫上房揭瓦，三天不打上房揭瓦。你一管他嘛，就好像太阳下的一个冰激凌就要化了，哎呀我忧郁了，哎呀我不行了。这是今天孩子的最大的特点，心里太脆弱了。男孩女孩子脆弱，男孩子更脆弱，不受管教，这就叫不受管教。一管教呢就灰心了，哎呀不行了，就是说我不行了，我啥也不是了，就把自己看成啥也不是了。那么神对他的百姓这样说，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和责备，你要看重，你要非常的看重，这是每一个基督徒生命当中必须要经过的，必须要经过的。就好像一个苗它长起来的时候，它需要你不断的去扶正它，需要去归正它，它要倒的时候你会拿个棍把它别直了，当它长出很多的旁逸斜枝的时候，你会把它剪掉的，不可以不可以。 这是管教，管教也好，责备也好，这是基督徒生命当中必不可少的一件事情。那么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呢，我们不要灰心，因为耶和华神当他管教我们的时候，责备的时候，他并不是在愤怒当中，而是爱的管教和爱的责备，为了我们能够结出，为了我们能够生命更加的干净，为了使我们能够结出更多的美好的果实的。所以不可轻看也不可灰心。然后第六节说，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哦，管教的是因为他爱你，他管教你是因为他爱你。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大家就明白了。当我女儿小的时候呢，我是比较严厉的，但是每次我都会告诉她一件事情，爸爸为什么没有管教隔壁家的孩子呢？我都会问她这件事，爸爸为什么对你这么严厉而没有对隔壁家的孩子，隔壁家的孩子是真的比你还淘气，比你还不听话呢，我为什么不去管他呢而管你呢？因为你是我的女儿，因为爸爸爱你，爸爸不但有这样的责任，爸爸也有这样的爱，需要去告诉你这是错的，需要管教你。主也同样是如此的，主修剪我们，表明我们是属于他的吗？然后呢说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收纳的儿子啊，说实在收纳的儿子就是本来不是他的儿子，但是他成为他的儿子了，这样的呢更的需要是什么呢？是鞭打，是因为他爱你吗？之前呢没有收纳的时候他管教不管教你？他不管教你，任由你去放浪形骸，但是今天收纳了，他就要用强烈的手段使你能够成为并且像他的儿子。所以他说你不可以轻看也不可以灰心，因为他的管教表明他爱你，管教的严厉表明他爱你。然后说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所以当我们被修剪被管教的时候，那说明我们是儿子，对吧？所以当我们面对管教的时候，我们应该高兴，这是从父而来的管教。我曾经遇到一个姊妹呢，她当然她做她的见证哈，她说她爸爸呢从小就忽略她不理她，她爸爸回家下班回家之后，她爸是清华大学的教授，哎，回家的时候呢她是重男轻女，喜欢儿子不喜欢女儿，所以她爸爸回来的时候进屋了之后脱下衣服拿了个皮包，她过去给她爸爸拿拖鞋，她爸爸都不会看她一眼，他爸爸根本就是完全的忽视他，完全的忽略他，就不管他。所以这个孩子后来呢就我们就称他为什么呢？叛逆，叛逆了，开始天天跟他爸作对，天天搁家里边搞事情，他爸回来就打他，每天回来都打他。后来他做见证你知道是什么吗？他说你知道我为什么变得淘气，我为什么要造成很多的麻烦被我爸打我，他说你知道我爸爸打我好过他对我的忽视，我就是让他能够看着我，你打我都行，只要你看着我，你知道我的存在就可以。他用这种方式，极端的方式来获取父亲的关注，但是他没有得到什么父亲的爱。所以一个儿子他的生命当中其中的一部分就是被父亲的管教，我们在属灵的里边也是如此，我们成为基督徒成为神的儿女，他就必管教我们，因为什么？因为我们不完全呐，他肯定要责备我们，哪有一个孩子从小到大长大没有被父母管教过的呢？哪一个孩子从小到大没有被父母责备过的呢？我相信我们这里边可能是邱弟兄是最乖的孩子了啊，我是不用说了，我那管教很多了，我那鞭打也很多了，但是邱弟兄呢，我们在这里边可能他最乖了，那几可能最乖了，是吧？我相信你们都饱受父母的欺凌，是不是？但是那是因为他爱我们才管教我们，没有的，因为我们都不完全，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的有限使我们必须被管教必须被责备。 孩子生下来的时候他不知道危险，我们父母借着管教，借着教导，借着管教，使他认识危险，要他不去摸那个火，要他不去摸那个电，要他不去碰那个热水瓶，对不对？我们都做过这个事情。孩子走路的时候，刚学走路的时候，孩子不要跑，不要跑，不要跑。孩子再跑，你会怎么办？一下把他拽下来，马上抱在怀里，不许跑。哦，不跑。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哪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接下来他说，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狮子，不是儿子了。所以因此我说，那些被剪掉的狮子是什么？是不被管教的。你相信不相信，有一个人，有些人会在教会里聚会一辈子的，最后他依然被剪掉了？有。这里边讲的基本就是这一类的假信徒，他们参加教会所有的活动，也参加敬拜，但是最终呢，他是要被剪掉的。为什么？结不出葡萄来。后希伯来书后边就会，前面已经讲到了，说这些人屡次尝过天恩的滋味，他也尝到了天上所降下的雨水，也与圣灵的恩典有份。你说哪里有圣灵的恩典有份？他住在这里听了十年的道啊，这就是与圣灵有份啊，圣灵在向他发出呼召啊，但他心里依然刚硬，依然结不出果子来，依然自我为中心。这样的人就是看起来似乎是连在这葡萄树上的，但是他却与这葡萄树没有真正的生命的连接，所以他结不出葡萄来的。如果有生命的连接，那是一定能够结出葡萄来的。所以呢，说你们若不受管教，因此我相信那些被剪掉的人呢，这些人呢，他们是不受管教的人，他们不结葡萄。你有没有见过？我有见过，因为我信主时间也不长，所以我见过呢，在教会里待了十年都不信主的，但是他在参加教会里的所有的活动，他也到什么地方他也会讲说我是基督徒，我去教会，但是他真正面对基督徒的时候，他说我不信。所以就这么简单，他就是私子，私生子啊，不是儿子，儿子他就管教了。第九节说，再者，我们曾有生身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所以我们没有我们父母管教我们的时候，我们没有跟父母顶撞的吧。所以孩子们，我曾经在星期一晚上告诉过你们，我们在学习真言书的时候，是上帝赋予父母责任来管教你。你若违背父母，你若不顺服父母，你就是不顺服赐予你父母管教你权柄的上帝。这个问题是极其严重的，所以我们父母管教我们的时候，我们依然会敬重他。今天的孩子敢跟父母顶嘴，我小的时候我从来不敢跟我父母顶嘴，我也没看到我周围的那些孩子谁敢跟父母顶嘴的。因为什么？你顶嘴，你会招来进一步的管教。所以我们比较聪明一点的，就赶紧认输，就免了很多的管教。我们会敬重我们父母，不像今天有很多的孩子会跟父母顶嘴的，这是不对的哈，孩子们，这是不对的，这是不接受管教的。你不接受管教，你生命当中的那些缺点、那些错误、那些不明白的东西就没有被修剪，你就不会结出葡萄来的，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讲话他这里说，何况万灵的父，万灵的父啊，他是万灵的创造者，他来管教我们，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生吗？不但要顺服他，而且因为顺服他，你才能够得生，才不至于被剪掉。就是你能够结出来那创造你所要赋予你的意义，结出那生儿子生命当中那馨香的果子来，这是他要做的。但是我们是不是这一管教了，我们就觉得哎呀很好？不是的。我们接下来看十节说，生身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叫我们得益处。所以我们父母管教儿女的时候呢，你千万不要，我们是从神领受了这样的权柄来管教我们的儿女，但是我们要在主里管教儿女。什么叫在主里管教儿女？就是你千万不要随己意管教，因为你不完全。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因为他就是真理的本身， 他也是爱的本身，他也是良善的本身，他也是智慧的本身，他有绝对的公义，有绝对的圣洁，所以他对我们的管教呢，一定是没错的，一定是要我们能够得到益处的。这个益处是什么呢？就是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还记不记得那节经文？人非圣洁就不能够讨主的喜悦，人非圣洁就不能够来到主的面前。还记得亚当和夏娃是从哪里堕落的吗？犯罪。因此我们就明白，神管教我们，修剪我们，是我们与我们有益处的，是要我们能够得生啊。最后的目的是要我们能够得生，而已不至于剪掉扔到火里把它烧掉。我们如此，我们在看待管教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就好像箴言书当中所说的，什么叫智慧人？智慧人是喜爱责备的人。不是说他是个虐待狂，而是他意识到自己是不完全的，意识到自己是有限的，意识到自己可能会出错的。别人责备我，那是与我有益的，是使我可以归回到正路当中来的。但是十一节说，凡管教的事当值不觉快乐。我们的堕落的本性当中是不喜欢我们被责备的，我们都喜欢被人表扬，孩子从小都喜欢被人表扬的，我们大人更喜欢被人表扬的，我们称之为什么？尊严。别人说我一句话，哎呀不行不行，有害我的尊严，我就需要反击，我就需要辩解，我就需要把你纠正过来。这是我们的人，这叫什么？这就叫自义。我是错的，我是对的，我不能错，我不能错，我一定是对的。我知道我错了，我也要跟你辩一辩，我也要跟你解释解释。这叫什么？这叫自义。自义从哪里来了？亚当，对不对？亚当也在那里辩。耶和华神问他，是不是你吃的那个果子了？我所吩咐你不要你吃的那个果子，亚当有没有说是的？没有，他在那里还在辩解辩解辩解。所以当我们在辩解的时候，在解释的时候，你想想亚当，亚当和夏娃在神面前的辩解丝毫没有影响到耶和华神对他们宣判的咒诅。有没有说，哎呀，你这辩解的挺好，有情可原？有没有？没有，罪就是罪，错就是错。所以呢，他说管教的事呢，不，基督徒也一样，都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为什么呢？哎呀，这个伤疤被人揭开了嘛，我们生命当中丑陋的那一面被人显明了嘛，我们都不喜欢，没有人喜欢的。然后说，后来却为那精炼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实，就是义。但是当我们能够明白这管教的意义的时候，我们能够忍受这个愁苦的时候，来正视我们的生命当中的不足的时候，我们认主来修剪的时候，你就结出了平安的果实吧，就是义，我们的生命就改变了。当把我们里边的嫉妒心拿走的时候，我们里边就出了什么？出来了慈爱的心。我记得我跟弟兄姊妹讲过的，我如果做了什么事情不恰当的，请你告诉我，请你告诉我。当然我告诉你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我可能会不高兴的，但是我还是请求你告诉我。如果我告诉你我心花怒放的，那我是骗你，但是我依然恳求你告诉我。为什么？因为我里边的这些觉得这些愁苦是我与上帝之间的关系的问题，不是和你之间的关系的问题，所以你必须告诉我。我觉得不高兴，那是我生命当中的软弱，我需要在神面前去面对的。但是我们必须去面对，必须去面对，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什么，像前面所说的，我们才能得生啊。得生的反义词是什么呢？就是死啊，就是灭亡，就是剪下来扔在火里边烧了。如果仅仅像树枝葡萄枝子剪下来扔到火里烧了，那就结束了。但是问题它不是这么简单的，是灭亡。所以这里边那个得生啊，是很重要很重要一件事情，不是让我们看的被别人看，被别人评价说，哎，这是个好人，这是个道德高尚的人，不是，这是生死的问题。而这个生与死不是像我们所说的如灯灭一样的，而是在永恒当中的灭亡，这是极其可怕一件事情。 而我们的得生呢，也是在神的永恒当中，他的永恒的荣耀当中，永恒的福乐当中。这是极其重要的一件事情。好像刚才我们唱的那首歌，基督的生命在我的里边的时候，我和这连接的时候怎么样，基督就显在我的生命当中，就显出基督了。什么？就是基督那真葡萄树上所结的果子，结在了我这枝子的上面。好了，我们看哈，管教呢是不容易的，我们有很多时候经历这些管教的时候真的是不容易的，但是不要拒绝，那是神要施恩典给我们，要我们得到益处。之前我给弟兄姊妹讲过什么叫益处，益处跟好处不一样，好处有时候很容易混淆于什么呢，混淆于我们看为好的事情，对不对？但是益处，益处是真正的好处，真正的好处没有半点掺杂的。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从世界上所来的这些祝福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忧虑，但是唯有从耶和华所来的祝福是什么，是不带着忧虑的，那是真祝福，不带来忧虑的。我们今天喜欢名誉，当你有了名誉的时候，哇，你的忧虑就来了，你必须去包装你自己，维护你的名誉，对不对？那么我们就会把自己包裹起来，做很多虚假的事情。今天网上很多的事情都是假的，你看到那些所谓的名人呢，我不要说他的行事为人是假的，他的脸都是假的，你信不信？我们就要，我有名了，我就要维护我自己啊！我让人看得光鲜亮丽，但是我这人本来就不光鲜亮丽啊，你就用美颜，是不是？把自己弄得好像光鲜亮丽，人家一看说，哎，你是那个人吗？是啊，我就是啊。实际上不是的，我们喜欢财富，当我们真正有财富的时候，我们就考虑能怎么能够使这些财富能够获得更大的财富，就变成什么了，变成贪心了。前面变成虚假，名誉变成虚假，这就变成贪心。当我们有了权力的时候，我们有了权力呢，我们就会把公义、公平、权力的本质抛在一边，我们要用这个权力怎么样呢，来满足我们自己的邪情私欲，我们就失去了我们自己的本质，我们所追求的那个权力的本质，这就是人。所以当管教我们的来临的时候呢，是不容易的，但是确实给我们真正有益处的。神给我们名誉，是要我们的身上更多的结出这样的葡萄，就是我们的生命当中越来越像我们的主耶稣。当神给我们地位的时候，是要我们彰显上帝的公义与公平。当上帝给我们财富的时候，要在我们身上显明上帝以丰富的恩慈与怜悯。你看到吧，与我们人世界上所来的这一切正好走的是相反的路线的。所以我们必须被修剪，修剪的时候是真不容易啊！你从一个有名望的人变成一个平淡无奇的人，我们说跌落神坛就是这个意思。以前的时候啊，我是一个什么人，现在你要承认你是罪人，承认你自己是有限的。以前你觉得你是 something， 现在你要知道你自己是 nothing， 这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以前你是一个有权柄的人，大家都仰望你，现在你却要做仆人。仆人呢，我们今天所谓的权利呢，不再是做人为人民服务，人民的公仆，而是什么，而是凯撒似的让人民来服侍他。现在在真理当中，上帝赋予你的权柄是你有服侍的权柄，你要做大吗？你就做众人的仆人，众人的仆人。你有财富吗？你就按照神的方式来正确的使用你的财富，正确的使用财富。如何正确的使用财富？就是你要看顾那些在困苦当中的孤儿寡妇，而不是让你天天去吃鲍鱼，天天去买豪车住豪宅，要你纪念那些有需要的贫穷人。 否则神为什么把那么多的财富给你？所以弟兄们，我们这些旧有的这些观念，我们这些性情必须被剪掉，否则我们结不出这样果子来的。但是当我们按照神的旨意应用我们的名誉、我们的财富、我们的权利的时候，果子就出来了。所以我们必须被修剪，因为我们被修剪是要使我们更加的干净。我是记住我说的话，更加的干净。因为主耶稣在15章的13节说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你们已经干净了，但是神要你们，要我们更加干净，要我们能够从那个刚刚巴巴结几个小苹果的那个树结成满树结的都是那美好的果子的树。神在我们的身上不是仅仅让我们得救，他的旨意不是仅仅让我们得救，他不仅仅是要赐给我们一个生命，他要赐给我们一个更加丰盛的生命。他不是让我们的品格当中有一点点像基督徒，而是让我们能够磨成能够他儿子的样子。你不要说哎呀，神儿子的样子我怎么能够，哎呀，他是神呢，他是神的儿子我怎么能够像呢？不，神的旨意是要把我们磨成他儿子的样子。我们能不能够成，是我们愿不愿意，这是我们的事情，能不能成那是神的事情。我们不要觉得说有一天我们到上帝面前，大家就开始比你像不像耶稣，你像不像耶稣。不是，我们每一个属于他的儿女来到他面前的时候，他毫无例外的都会给我们一件耶稣基督那洁白如雪的衣袍，来遮盖我们一切的羞耻。我们不要觉得有一天我们来到上帝面前我一点羞耻没有，不会的，没有人可以达到这个完全的地步的。保罗怎么说？保罗说我也不以为我得着了，我只是努力的向前向着标杆直跑。但是保罗，我们尚且已经不能够望其项背，我们今天怎么能够对神所说的干净我们觉得我们很了不起呢？这个干净就是主耶稣在前边对彼得所说的，如果我们记得的话，就是主耶稣给门徒洗脚的时候，西门彼得说13章第9节，主啊，不但我的脚，连手和头也要洗。所以因为主耶稣跟彼得说，彼得刚开始很谦虚，不要洗不要洗，你是老师我是学生，这个你给我洗我的脚这个不像话。主耶稣就跟他说，我给你不给你洗脚啊，你就跟我没关系了。他说，万一主啊，不但洗脚，连手和头也给我洗，那你就都给我洗吧。这里表明彼得呢很爱主。耶稣说，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你们是干净的，干净的也要洗脚，洗脚跟修理是一模一样的。那么这里边这个干净和主耶稣这里边说你们被修剪之后干净的是同一个词。所以我就明白了，这个修理的干净的是什么，是我们更多的生命当中显出神的圣洁，显出耶稣基督的品格，把我们那些不合他旨意的，我们那些旧有的性情，我们那些败坏的性情，我们那些盈余的邪恶统统剪掉。这就叫这里边的洗脚。洗脚的目的是什么？使我们干净。但是你们已经是干净的了，就是你们这些人已经是干净的。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们这些人已经是蒙拯救的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你们就完全，你们依然需要被修剪，需要去洗脚。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的当中，我们面对了世界从方方面面来的引诱和试探，我们也面对着从我们里边所生发出这些什么邪情私欲和盈余的邪恶，我们需要神不断的来修剪，不断的去洗。彼得前书1章1到2节这里说，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那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巴多加、亚细亚、比推尼寄居的。所以他写这封信是给谁？给很多很多我们主内的肢体写的。然后他就说，这些人是什么人呢？这些人是照父的先见被拣选的，是神拣选的。拣选来做什么呢？他说，这些人不但被拣选了，而且他要借着圣灵得以成圣洁，成为圣洁了。 只有神和属于神的才是圣洁的。所以表明这些人神把他拣选来了之后怎么样呢？使他们圣洁归给自己，以致顺服耶稣基督。所以凡是这样的人都是顺服耶稣基督的，都是连与这葡真葡萄树的，也就是说他是甘心被什么被修剪的。然后说又蒙他血所洒的，那我们就明白了洁净。那么终极的洁净不是靠水，靠什么？靠耶稣基督的血，靠他的救赎。因此主耶稣在这里告诉这些人说，你们已经是洁净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你们是完全的，你们依然需要被修理被修剪，使你们更加干净，使你们所结的果子更加的多，使耶稣基督那馨香之气更多的散发出来，使耶稣基督那荣美的形象能够显在人前。说愿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给你们。所以这些人虽然他们要面对羞辱，要面对责备，面对管教，甚至于要面对被强援被拆毁的这种非常困难的光景，但是这些人他依然有恩惠，依然有平安。当他经历了这个事情的时候，那就更多的恩惠，更多的平安他就得到了，他就加了。所以这就是神修剪我们管教我们所要赐给我们的真利益，他要使我们干净，更加干净。我们已经干净了，当我们明白我们是已经干净的人的时候，再修剪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凭着一个喜乐的心被修剪。神修剪我们，我们不是要担心哎呀是不是要把我扔在火里边了，不是，是神完全良善的美意，要使我们更加结出美善的果子，更像他的儿子的修剪。所以那我们就任他修剪咯，我们去理发。七会弟兄是个很好的理发师，我们教会很多的弟兄都被他理发。我从来没有见到一个弟兄在他的理，在七会弟兄给他理发的过程当中，他在那里对，哎呀是不是给我剪坏了，是不是给我剪坏了，大家都是开开心心的谈笑风生的，为什么？就把我们的头交给他了，为什么？他可以剪得好，何况我们这万灵的父呢？我们交在他的手里边，当他修剪我们的时候，我们岂不更应该怀着极大的喜乐，极大的感恩交给他，因为我们相信他一定使我们的生命更加的荣美，因为我们相信，我们这几个弟兄相信，七辉给我们剪完头之后，我们会更加的漂亮，对不对？所以我们是已经蒙洁净的了，我们也是已经洁净的，这是一个很大的应许，但是并不是我们就已经完结了。所以今天我们如果自义，我们骄傲是完全没有理由的，完全没有理由的。你凭什么骄傲？凭什么自义？难道你不需要再修剪了吗？骄傲和自义的意思就是我不需要修剪了，但是这些人往往呢嘴里边挂着我需要被修剪，但是真实的时候就不被修剪，说也喜欢被修剪，到真实的情况是否被修剪那是另一回事。因此呢，提摩太前书，主耶稣这句话怎么说的呢？我们要留心这句话。他说：“因我讲给你们的道，你们已经洁净了。我们不单因着道德救，我们也因着道德洁净。我们不单因着道得救，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吗？对吧？哎，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吗？我们是因着基督的话，我们活过来了。”但是不是活过来就结束了，我们走这条属灵的成圣的道路的时候呢，我们依然需要道呢来指引我们。因此圣经告诉我们说什么？这是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没有这灯，没有这光，我们会走错路的，甚至于我们可能掉坑里的。所以呢，我们就要知道了，我们无论说我们洗洗脚也好，或者说我们被神的话语去洁净也好，这神的话是极其重要的，或者说被主的宝血所洒也好， 那些没有被主的宝血所杀的人，他们也听不懂主的话，他们也不以主的话为宝贝，他也不以主的话为什么，为亮光，为脚前的灯，为路上的灯。那么我们不一样。因此呢，提摩太前书四章十六节，保罗告诉提摩太说，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所教训的，就是你是个传道人，你的讲的话你要注意的，你要谨慎，就是不可马虎，要在这些事上恒心。这些事上是指的什么呢？是指的他前边所告诉提摩太要如何治理教会的教训。你要在这上恒心，恒心的意思你要不要改变，不要偏离，因为这样行又能救自己，又能救你听你的人。也就是说，比保罗在这里提告诉提摩太，你不单要讲道讲神的话，你也要按照神的话去治理教会。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道，听你讲道的人，在你的道的治理之下的人，你这个道不但可以救你，可以帮助你走圣路，也可以帮助那些听你道的人。所以当我们明白这道可以拯救人，可以洁净人的时候，那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有没有一个妈妈在 Sabrina 你在给乐乐洗澡的时候，你随便在哪里就崴一点水就回来给他洗？不会的。你会怎么样？你会首先拿来这个洗澡盆的时候要刷一刷，为什么？里边可能脏了。然后你接水的时候，你一定是从水龙头接出来的，如果水龙头你是刚修过的，出来很多的黄水，你会不会拿着黄水就给弄到洗澡呢？你不会的，你不会的。传道人也是如此，因为这道太重要了。圣经告诉我们，少年人拿什么来洁净他的行为呢？就是神的话。所以我们今天若不读神的话，我们拿什么来洁净我们自己呢？拿什么来修剪我们自己呢？修剪之前我们必须要认出来这是个不好的，我们才能够去修剪它。我们觉得，哎，我挺好啊，那你修剪什么？但是没有神的话，我们又怎么能够看出我们身上的罪和错误呢？所以神的道，保罗才告诉他说，你要谨慎你自己，因为你讲的道不止可但能够救你自己，也能够救那听你的人。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四节到第十七节讲的同样的事情，讲到说，但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神的话要存在我们的心里，这道要存在我们的心里，因为我们无论得救我们还是成圣，这道是我们能够规范我们自己，我们生命当中的走向啊，是极其重要的。十五节说，并且你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所以主的话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不但使我们可以得救，后边他就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意义的。首先讲到这话是与我们有意义的，而这个艺术显出在哪里呢？是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这几个都是从什么？都是从反面说的。什么叫教训？就是前面我们讲的神的管教，告诉你你错了，你不对了，你必须悔改。什么叫督责？督责这就更进一步了，督责不但要责备你，而且要监督你，要干嘛？改正。接下来使人归正，使人归正就更惨了，因为你走歪了嘛，告诉你归正，上飞机场你走404、你走 Highway 7做什么？那么下面讲到说教导人学艺，为什么教导人学艺也是从反面来提醒我们？因为任何一个人都觉得我就是艺，谁教导我学艺？我们要清楚，我们天生就是自义的，但是现在人家告诉我你是恶的，你不是义的，你需要学义，谁能做到呢？神的道。接下来就说了，这如此我们才能够得到这个艺术。第十节说，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什么叫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谓的善事就是耶和华眼中看为善的事。什么意思呢？就是前面我们讲的结出那美善的葡萄来，结的果子就是善事，就是我们所行出的善事。因此我们的行出的善事的根基是什么？神的道，是不是？是神的道吗？这神的道是谁呀？就是耶稣基督，就是这真葡萄树。 所以耶稣的话非常重要。前面我们顺便讲一下，圣灵来，真理的宝贵是来，使我们可以想起主耶稣所讲的一切的话。多么美好的应许，多么美好的恩赐，难怪圣经告诉我们说，神岂不把那最好的恩赐赐给那寻求他的人吗？最好的恩赐什么？圣灵，那是最好的。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看到今天的世界的时候呢，我们也看到我们自己，我不知道我们弟兄姊妹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当我们跟随主时间越长的时候呢，我们会慢慢的就有一种倾向，就是我们对我们所相信的呢，一点一点，我对我们的信仰一点点开始麻木了，我们把它当作一个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例行公事，就是这样了，反正今天我就去教会吧，对吧，啊，祷告会开始了我就来吧，好像我们都提不起精神一样，提不起精神一样，完全没有当时以色列人去锡安山去敬拜这位上帝的时候，一路走一路唱一路敬拜一路赞美，完全没有那个精神了，一到星期天有时候，哎呀又到星期天了，还得去教会，好像然后到了十点半了，想哎呀要祷告会，哎呀你说参加吧，不想参加也没啥意思，几个人在那得不得的，还搁网上还听不清，去吧不去吧，好像觉得别人会不会觉得我不太属灵啊，我们主处在这种挣扎当中，我们没有像我们已经失去了我们当初重生得救的时候我们那种信望爱了，我自己也在反省我自己，当我信主之后，我每天上班的时候我不在乎别人，我骑着自行车20分钟半个小时我就高唱有一件礼物，我喜乐，我太喜乐，因为我得到了这件礼物，现在似乎好像已经失去了那种一想到耶稣基督所赐给我这个救恩那种喜满足的喜乐好像似乎没有了，我们都在走向这样一个趋向，好像没有什么再可以使我令我们心潮澎湃，好像大卫那样在众人面前极力跳舞，我们已经没有那个激情了，这个信仰在我们的里边已经慢慢的被淡化了，那种渴慕那种赞美那种感恩已经被淡化了，有没有感受到马太福音24章12节到第13节，主耶稣说，这是对我们后来的人所说的，他说只因不法的事增多，前面讲的是什么？讲到了末后的时代的时候，有国与国要攻打国，民要攻打民，要有很多的不好的事情都要发生的时候，主耶稣就对他的门徒们说，只因这些不法的事增多，不但这个自然会现出这样的兆头，人也会出现这种兆头，这种不法的事会增多的，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看到外边的世界的时候，我们会啊摇摇头，我们看到病毒的时候，哇，我们吓得半死，我们一切的事情似乎都令我们陷入了一种无可奈何的境地，好像那些不信的人一样，为什么？因为我们爱神的心冷淡了，我们不看神了，我们不看这位掌管环境万有的神了，我们看的是什么？我们看的是环境，我们也冷淡了，但是主耶稣说，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忍耐到底的不是在把自己藏在一个房间里边忍耐，而是雅各所说的，是彼得所说的，是大喜乐，在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当中忍耐，这才是主耶稣所说的忍耐，这满有荣光的忍耐，那里边透露着我们什么？我们对神的盼望，而这对神的盼望表明我们对这位上帝的这位和他的爱子的爱，我们在这过程当中是要被修建， 我们不会冷淡的。如果我们不断的在主里边被修剪，那么我们的心会一天的心是一天，我们每天都会被圣灵更新，我们的喜乐，我们的爱心，我们的盼望不会慢慢的淡化的。大卫怎么说？大卫说，耶和华的名字，我就是想起来的时候我就喜乐。他说，当耶和华的名字从我口中出来的时候，我心里就充满了喜乐。我们今天呢，当我们的地不经常的被整理的时候，就会长出许多的野草，就会长出许多的荆棘，你会发现呢，真正的禾苗呢就会变得软弱。我们的生命当中也是一样，我们需要被神的话来修剪，来洁净。我们所要做的就是认识他的修剪与洁净要赐给我们完全的益处，我们需要做的是顺服。我们由此的生命就能够不但一天新是一天，我们的生命体现出更大的生命力，而且也能够结出更多的果子来。弟兄姊妹，太多的经文给我们安慰，我们就时间关系慢慢把它讲下去。以弗所说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说，你们死在罪恶过犯当中，他叫你们活过来。弟兄姊妹，我们接下来往下读，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也都在他们当中，放纵肉体的私欲，跟随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弟兄姊妹，不要忘了，不要忘了我们曾经的光景，我们和那些灭亡的人没有丝毫的区别，我们都是可怒之子，但是他却叫我们活过来。然后我们今天还不好好活，像话吗？你说那我就够了，我觉得我活过来就够了，活得精彩不精彩了然后再说了。那我告诉你，很可能你没活过来呢还。当一个孩子他第一次吃糖的时候，你把糖放在他口里边，他一定要更多的糖。为什么？他喜欢，他尝到了甜的滋味，他就需要更多。何况这位完全良善荣美的上帝呢？他把他的荣耀的救恩，他的荣美的爱子给了我们，我们却行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会吗？不会的，我们一定会紧紧的抓住他。所以不要忘了我们曾经的光景，我们是死在罪恶和过犯当中的。我们讲到的死是什么？是要灭亡的，我们和别人没有区别的。接下来他说，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若亲看着救恩，怎么能够陶醉呢？我们若亲看着救恩，我们是不是就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但是根据我的看法是，这样的人，轻看着救恩的人，往往是根本就没有这救恩的人，很多啊，不是绝对的啊。所以不要轻看着救恩，就好像一个孩子一样，你给他一块糖，他吃了，吃了完就这样瞅着你，你会怎么想？他可能是不喜欢这个糖，或者说他根本就不知道这糖是什么滋味，所以就这么简单。因此呢，弟兄姊妹，我们要想到最后愿意跟弟兄姊妹分享的一些经文呢，是罗马书。我们都知道的，神要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我们生命当中有许多需要被修剪的，并且他也把他修剪的标准告诉了我们，就是他的道，并且他有他的灵，基督的灵住在我们的里边，来加我们力量，来帮助我们修剪，做这样的修剪的工作。我们所需要做的是什么？就是信而顺服。我们要接受上帝的修剪，我们要以神眼中的善为善，以神眼中的恶为恶， 我们若自己来制定这善恶的标准，行我们自己眼中所看为善的，或者说按照我们个人眼中的善恶的标准来修剪我们自己，那么我们依然是在罪恶当中。这表明我们不相信神，好像该隐所说的，你对我的处罚是不公平的。但是弟兄姊妹，在被修剪的过程当中是不容易的，因为这是与我们的旧恶的旧有的性情在征战，这是不容易的，非常不容易的。但是我们依然要靠着主来胜过，因为这是与我们有益的，是要我们是有更加丰盛的生命，使我们能够更加的干净。当我们坐在后院干了一些农活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回去马马虎虎的洗洗手就去做饭呢？不会的，我们一定会把我们的每个指甲里边的那些泥巴都把它刷出来，然后我们再继续和面，再去做饭，对不对？我们也一样的，我们需要被修剪，我们要知道主所修剪下去的那一切不容易，因为那在剪掉我们的罪根，但是这又是必须的，为了使我们能够结出更多的果子。所以当我们没有这样的果子结出来的时候，我们不要怨天怨地，我们要想是否我们自己不愿意被修剪呢？不要再骄傲，不要再自义，因为我们本身没有义，我们也不要把神的义当作我们自己的义。我说这句话的意思并不是说你没有从耶稣基督而来的义，有，但是你只是为真理做见证的，为义做见证的。怎么做见证？就是我们生命当中能够结出更多美善的葡萄来，而我们不是真葡萄树，自义就是把自己当作真葡萄树了。所以盼望我们能够正确的面对我们所经历的这一切，我们能够正确的态度来面对我们所经历的这一切，好像大卫所说的一样，这一切若出于神，我就闭口不言，哪怕这出于耶和华神的是拆毁了我们的墙垣，哪怕是他拆毁了我们的篱笆，哪怕是他使天不降雨，我都相信一件事情，耶和华神要借着这一切使我有益处，我就闭口不言，我就耐心等候，那春雨秋雨就必从神那里来到。当春雨秋雨更加来到的时候，那么我们的生命力就更加的强健，就能够结出更多的果子来。我们去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今天借着经文，我们才能够明白一点点你对我们的爱是何等的广阔高深，是我们所不能够理解的，是我们所不能够明白的。你是我们的栽培者，你借着你的爱子赐下生命，你也借着你的爱子成全这生命。主，我们无话可说，我们唯有将荣耀尊贵恩典感恩献给你，愿你得到你当得的荣耀。感谢赞美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